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谈到神能使用外邦人或不信神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利米提醒犹大君王不可听信假先知和占卜的言论，反而应该向巴比伦王投降。我们来看这些使臣和君王的反应。当时以色列的情况与今天某些国家的局面有点相似，请打开耶利米书第27章从第九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请翻开耶利米书第27章。上次呢，我们讲到先知耶利米预言，哪一国若不肯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遭到毁灭。有趣的是，当时巴比伦已经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成了主宰世界的帝国。因此呢，被神安置在宝座上的尼布甲尼撒王，夸耀巴比伦帝国的伟大，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这时候呢，有声音从天上来说，守望者已经查验了你，你将大难临头。于是王请来但以理先知，问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以理说，哦，王要小心行事，你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可让你的心骄傲，要谦卑地行在神面前。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呢看见一个大象。但以理替他解梦说，那个梦呢包含了以后将要统治世界的各国。但以理说，你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个象的精头，但你的国将被一个不及于你的国家所灭，那就是赢的凶所代表的马代波斯帝国，而马代波斯将被铜的身体所代表的希腊帝国消灭，而希腊帝国又将被铁的腿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取代。最后呢，罗马帝国将被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所代表的小国取代。尼布甲尼撒王听了以后宣告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可是呢，没有多久他的态度就大大的转变，藐视所做的梦，竟然为自己建了一座大金像，高90英尺，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宣告，他宣告说，巴比伦帝国永远都不会衰败，巴比伦的金头不会被银胸铜身和铁腿所取代，巴比伦帝国将永远屹立。所以呢，他就下令全国百姓，一听见音乐响起，就要向立在杜拉平原的金像下拜，将自己呢委身给永恒的巴比伦。因此他藐视神明确的启示。你一定记得三个希伯来少年因拒绝向金像下拜而被扔进在火窑里面，他们呢却丝毫没有损伤的故事。这三个少年平安的从火窑出来之后呢，尼布甲尼撒说，我尼布甲尼撒宣告，地上没有一个神像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的神，这个神能将他们从烧着的火窑中救出来。 可是呢，过不多久，他心中又充满骄傲，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吗？当然了，之后有天使向他显现，说嘿，守望者一直在观察你，这位守望者是在天上。哎，你知不知道天上有守望者在观察着你呢？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惧怕，这一年呢，他就非常谨慎的行事。但是一年之后，他走在花园中，欣赏空中花园的美景啊，那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他呢又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吗？有个声音说，好了，你的权柄到此为止。突然晴天霹雳啊，尼布甲尼撒王疯癫了，他被赶出野外，吃草如牛。尼布甲尼撒像个野人一样的生活就这样过了七七，一直到他承认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随自己的旨意立人作王，他才明白到神的权柄，他才恢复了正常。我尼布甲尼撒王宣告，地上没有一个神能与天上的真神相比，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将国权赐给他愿意恩待的人，他要高举谁就高举谁，他要击打谁就击打谁，我命令全国人民都来敬拜这位神。尼布甲尼撒王对神有了新的认识。有趣的是，在耶利米书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宣告，神乐意把权柄赐给谁就赐给谁，神提拔他所愿意恩待的人掌权。因此呢，神兴起巴比伦，你们这些小国王以为可以反抗巴比伦是愚蠢的，巴比伦帝国是神兴起的器皿，是神兴起了巴比伦帝国。耶利米书第27章第6节，神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巴比伦王是我提拔的，神呢兴起尼布甲尼撒王，神把尼布甲尼撒安置在王位上。这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以理书已经记载了这些事，而在尼布甲尼撒经历这些事情之前，耶利米书呢做了同样的预言，说我仆人尼布甲尼撒。耶利米书第27章第6和第7节说，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很有意思啊，神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那就是伯沙撒王。正是伯沙撒王做王的时候呢，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所灭了。神在这里呢准确的预言了巴比伦没落的时间。第7节，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所以呢，有几个国家啊，包括马代人和波斯人，要一起联合消灭他。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预言，在实际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言了。耶利米书第27章的第8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们想反抗，就会被消灭。神说， 是我兴起尼布甲尼撒，是我将巴比伦国赐给他，也是我将你们的国赐给了他。如果你们想违抗，就会被毁灭。这是真的呀，抵挡神的旨意或者神的作为，那么只会毁灭你。第九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而不可以听从这些人的话。耶利米书第27章第10和11节说，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们服从，就不会被掳去啊，你们可以呢留在本地，不被毁灭，仍然可以留下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呀、等等。你们呢只要向巴比伦进贡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我要你们都服侍他。神的话何等真实啊！犹大因为想与巴比伦对抗，结果呢就被毁灭了，被掳到巴比伦去。而那些个听从耶利米的预言的其他国家，因为顺从巴比伦，后来呢都留在本地耕种居住。接下来呢，耶利米说话了。耶利米书第27章12节，我就照着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啊，投降吧，不要反抗啊，不要背叛，只管降服于他，就得存活。第13和14节，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而我们以后研读哈巴谷书会看到另一个先知，就是哈巴谷，他与耶利米呢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先知。在哈巴谷书里面呢，他一开始就对神呼求说，啊，耶和华呀，不要再让我看到异象，我受不了了。神呐，整个社会体系正在走下坡，而你呢却什么也不做。政府充满腐败贿赂，恶人掌权，神呐，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宁愿不要再看到更多的异象了，不要让我更深入的看见事情的真相，我承受不了了。主啊，看到这么多事情发生，你却丝毫没有行动。神的回答哈巴谷先知说，哈巴谷啊，我正在采取某些行动，如果我告诉你我在做什么，你不会相信的。哈巴谷说，主啊，请试着告诉我。神对哈巴谷说，我在预备巴比伦王，让他率领大军上来把犹太人掳走，离开这片土地。哈巴谷说，啊，神呢，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承认我们很邪恶，但是加勒底人比我们更坏，你为什么用比我们更邪恶的国家来惩罚我们呢？神说，我说过你不会相信的。哈巴谷先知的难题是，他无法明白神会用这种方法来审判犹大，会使用另一个比犹大更邪恶的国家，但是神确实用他们来做刑罚犹大的器皿。你也许会说，哎呀，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头啊，神竟然会用一个更邪恶的国家来做审判的工具。 比如说神会不会用俄罗斯来审判美国呢？这很有可能啊。神会使用以前用过的一种模式。但是为什么神要使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一个甚至不承认神的国家来惩罚一个基督徒的国家呢？等一等，知识产生相符的责任，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认识神却偏偏犯罪，那比不认识神而犯罪来得更糟糕。知道行正确的事却不去行，那就是罪。路加福音第12章的47和48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呢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在过去呢，神曾经使用邪恶的国家审判悖逆他的百姓。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今天的美国离开了神，不委身于神，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极不安全的世界。美国目前的局面是极度不安全，美国今天面对着极大的危险。史牧师说，他祈求神激动美国全民归向神。他们呢，只有仰望神、投靠神才能够存活，这是美国现在唯一的希望。为了使百姓回转归向神，耶利米正是带给百姓这个信息。这样呢，神就可以舒一口气了，说好吧，不毁灭他了。今天呢，神也警戒美国同样的信息，而得到的回应呢，却几乎和当年耶利米得到的相同。难道我们要是各处都受到污染吗？难道行为正当的人没有权利过有道德操守的生活吗？难道宪法自由就意味着我们要让全体民众都受到污秽和歪曲的思想所影响吗？我希望不是。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要顺从神的心意。什么是说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呢，与今天的美国非常相似。以色列是属神的国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呢却背弃了神，他们做了许多不道德的事情，祭司和先知成了假牧人，将百姓引入了歧途，他们给百姓带来了虚假的安慰信息，嘲讽神的先知，警告百姓审判即将要来到。他们说啊，这些人呢不过是一批宣判灭亡的先知罢了，轻看和嘲笑当前的问题。因此呢，耶利米对犹大王西底家说，不可以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叫你们不要去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在撒谎。第15节，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耶利米书第27章15和16节说，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民众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那些先知啊，到处说，哎呀，耶和华如此说啊，尼布甲尼撒王掠取的器皿，那些个金器皿啊，很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了。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将会再次放回圣殿中。耶利米说，不可以听那些先知说的话，那是谎言。第17到19节，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 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同海，这是所罗门造的，放在那里让祭司洗涤洁净自己。耶利米书第27:19-22说，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嘿，那些个假先知过来了，说，哎，那些个器皿啊，不久将会带回来了，可那是谎言。在这里呢，还没有被掳掠的器皿，不久将被带走，他们呢，也会被掳掠了。不要相信他们的谎言，如果他们是真先知，叫他们为还没有被掳掠去的器皿祷告吧，让那些剩下的器皿不被带走。当尼布甲尼撒上来的时候，就证明了耶利米是真先知。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城剩下的铜器啊、柱子啊和其余剩下的贵重物件全都掳掠精光，又把犹大百姓掳到巴比伦去了一直到了尼西米时代。尼西米呢，从亚达薛西王领到了谕旨回耶路撒冷重建和修复圣殿的时候，被掳的犹太人呢才归回故土。在以斯拉时代呢，他们把被掳掠的财物带回去了。波斯王古列说，把这些器皿带回耶和华的殿里。以斯拉呢相当为难，要带着这么多的金银和贵重的财物器皿来上路，那么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因为从波斯到耶路撒冷途中经常有强盗出没，哎呀，我们要带着这么多的财物啊，以斯拉也不好意思要求王上派上护卫队来护送他，因为呢，他经常告诉他们他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啊，我们服侍的神统管万有。他真的有点为难呐，这笔庞大的财宝要怎么样才能平平安安地运回去呢？相当伤脑筋，因为他常常夸奖神，但是他说，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启程了。当然呢，神把他们平安的带回了犹大。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看旧约的耶利米书，请到时候继续收听，我们同得属灵的造就。
发表的预言与当时百姓的想法完全不同，但那是神认为对国家最好的策略。今天当我们为基督遭到排斥和讥笑的时候，也要像耶利米一样，总是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的。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这个话题，请到时再来收听。这次我们思想有关天使的问题，有位听众问道，亲爱的查克老师，新旧约圣经都有关于天使显现的记载，警告我们呢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在无意中招待了天使，难道今天 这个时代还会有天使出现吗？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天使的显现，我呢也不会重视这件事。但是我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显现，我个人呢并没有见过天使，我对天使的显现是持着开放的态度。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我呢也不是说这不会发生。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享，下次查克老师呢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解释假先知哈拿尼亚的预言，请到时候再来收听本节目，明白圣经的真理。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